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正当川普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的关键时刻啊，这个巴基斯坦政府挺身而出，主动来当中间人，把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拉到了伊斯兰堡谈判。可惜在核问题上，这个美伊双方都是寸步不让啊，最终这第一场和谈没有谈拢。我估计啊，现在最无奈的当属是这个巴基斯坦政府了，是吧？好不容易两头牵线把双方拉过来谈判，结果付出的努力又全白费了。说起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它不仅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铁，而且呢还是唯一一个能帮助伊朗和西方邪恶势力牵线的国家了。其他中东地区的石油王爷们都是逊尼派穆斯林，是吧？和什叶派的伊朗人格格不入，这帮人呢也把伊朗看作是危害中东和平的一大毒瘤。毕竟如果没有伊朗，满世界输出所谓的伊斯兰革命，这个胡塞武装蛤蟆丝儿真主党也不能如此的上蹿下跳，对吧？于是乎在美国轰炸伊朗的问题上，这帮海湾王爷出奇一致的表示支持。巴基斯坦虽然也是逊尼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也谈不上多好，甚至双方边境时有冲突发生，但是因为有对抗恐怖分子的需求，所以双方也需要经常合作。正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有这层关系在这儿，所以就为伊朗和美国的和谈提供了一个平台。说起来啊，在伊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近80年间，他们双方的关系呢也是若即若离啊，时而是亲密战友，时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两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哪些变化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说起来，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做巴基斯坦的国家或地区啊，只有一块名为英属印度的殖民地。而在英属印度国内，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啊，足足有1亿人。同一时期呢，这个英属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徒也就2亿多人，他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曾经和穆斯林联合，比如甘地、尼赫鲁，是吧？就跟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是亲密战友。不过呢，后来因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宗教矛盾无法调和，所以他们最后分道扬镳了。关于这段历史，我之前讲过一期印八分制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搜一下。啊，我这儿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到了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代表穆斯林的真纳和甘地等人的矛盾越来越大啊。随后真纳建立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和甘地、尼赫鲁分庭抗礼，势必要让穆斯林独立建国。由于穆斯林群体的实力弱小，光靠自己是没办法获取独立的，必须要依赖外部的支援，而当时他们能够争取到的支援自然就是和他们持有同样信仰的穆斯林群体了。只不过他们寄予希望的那些外援前景其实也并不乐观啊，因为彼时的穆斯林世界可以说是在人类鄙视链的底端，从北非到东南亚，绝大部分穆斯林的生活区都是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啊，只有在西亚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勉强维持着国家独立。但是又因为伊朗和英属印度接壤，所以印度的穆斯林群体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伊朗人身上。当时的伊朗处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啊，这位国王对印度穆斯林的独立问题出人意料的上心，哪怕对方基本上都是逊尼派，跟自己什叶派信仰不同，是吧？国王也毫在乎。当然了，伊朗人支持他们独立其实也是事出有因啊。在二战时期，伊朗和德国人十分亲近，巴列维国王的父亲李萨汉大量雇佣德国顾问向德国运送资源，双方一旦展开合作，那么英国在波斯湾的殖民地将不保。为此，英国与苏联联手打进伊朗，将李萨汉赶下台，扶持巴列维上位。虽然巴列维是英国人扶持上来的，但是他这个国王当的也是战战兢兢啊，生怕英国人再弄出什么幺蛾子。尤其在二战结束，印度即将独立的时候，他更担心印度这个国家实行亲英政策，对伊朗造成威胁。因此如果能让穆斯林分裂出来，这样的话既能削弱印度，还能把自己和印度隔绝开来，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对吧？ 很快，伊朗在国际上宣传支持印度穆斯林，但这个时候的印度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了，而穆斯林组成的全印穆盟却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国家承认。于是伊朗带头接纳了全印穆盟啊，并且呼吁伊斯兰世界关注印度的同行，这才推动了真纳的独立事业。随着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头独立，伊朗是第一批承认巴基斯坦的国家啊。直到三年后伊朗才承认了印度，可以说伊朗对于印巴两国的亲疏远近一目了然。在巴基斯坦政府独立之初就跟印度陷入了敌视和战争的状态啊，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巴基斯坦政府认为要想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就要找其他大国结盟。正好伊朗人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过英苏联军的军事占领之后啊，这个巴列维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英苏两国。1947年伊朗与美国正式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啊，根据协议规定，美国向伊朗派驻军事代表团，并向伊朗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1954年5月巴基斯坦和美国签订了一项防务援助协定啊，在美国分别与巴伊两国进行结盟后，下一步呢，为了方便管理啊，就把两份盟约整合了起来。在1955年，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啊，这是一个军事同盟组织，目的呢是为了抵御苏联向中东渗透，并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这样，在美国的庇护之下，巴伊两国也成为了亲密盟友。在1965年爆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伊朗人就对这位亲密盟友尽到了相当大的责任。当时印巴两国爆发战争，明眼人都明白，这两个国家一个亲苏一个亲美，是吧？实际上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政府在这里不便公开站队，宣布实行中立，并对交战国进行武器禁运。美国虽然嘴上说着武器禁运，但是不能真的不帮巴基斯坦，是吧？于是伊朗就成为了美国武器运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伊朗政府把大量的弹药和武器零件送进了巴基斯坦，另外还有90架美军的 F-86 佩刀战斗机也是由伊朗转交的啊。这些飞机在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年9月巴基斯坦空军的阿拉姆少校用伊朗人送过来的佩刀战斗机，在一分钟之内连续击落了四架印度战斗机，并在随后的空战中击落了第五架。按照世界空战的通用标准，击落五架飞机就可以称为王牌飞行员了啊。而阿拉姆少校也是喷气机时代唯一一个只用一场空战就跻身于王牌之列的飞行员。在关键时刻，伊朗能路见不平一声吼，站出来帮兄弟一把，是吧？巴基斯坦高层就把伊巴关系视为了生死与共的战略同盟。尤其是在面对印度威胁时，伊朗更成了巴基斯坦对抗印度的重要后盾。不过随着伊朗在60年代凭借石油发家致富啊，这一切呢都使得巴列维国王开始得意忘形，认为凭借石油就可以把伊朗送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自己也能圆了比肩居鲁士大帝的梦想。于是巴列维国王开始以政治强人的形象自居啊，认为只要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伊朗假以时日就将成为仅次于美苏英法的世界第五大强国。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却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啊，在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输掉了战争，第二年东巴基斯坦独立，这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在这场战争中，伊朗人虽然也像以前一样给了巴基斯坦一些援助，可是由于最后的失败，让巴基斯坦政府认为伊朗援助的不够慷慨，国王陛下把精力都用在了彰显自己如何如何伟大了，并没有做到身为盟友应尽的责任，是吧？就这样，两国的外交场开始变得微妙。尤其是1971年，伊朗人借着英国人退出中东，而阿联酋还没独立的档口啊，出兵占领了波斯湾上本应划归阿联酋的三座岛屿，史称波斯湾三岛事件。这就让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啊，海湾阿拉伯国家将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作为形式上的抗议，而与阿拉伯国家同属逊尼派信仰的巴基斯坦也遭到了伊朗的猜忌。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伊朗驻巴外交官时不时的就去看巴基斯坦出版的世界地图， 如果发现没把波斯湾三岛标注为伊朗领土，或者是把波斯湾改叫阿拉伯湾，伊朗人那脆弱的玻璃心就会被触碰到，然后不厌其烦地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啊。两国政府在这个小问题上不断地闹出分歧啊，很显然这时候两边都没把对方当作自己人，是吧？尤其是1974年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伊斯兰峰会上啊，巴基斯坦邀请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参加。卡扎菲这个人大家也都知道，是吧？一贯以强者身份示人，而且呢还是个敢吹牛逼的大嘴巴。这时候的卡扎菲30岁出头啊，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强烈反西方反以色列，好几次公开喷巴列维国王是出卖阿拉伯世界利益支持以色列的叛徒。甚至卡扎菲为了反巴列维还作为境外势力给伊朗国内这帮反贼提供金援和军事训练啊。这么年轻气盛的卡扎菲一下子就成为了伊斯兰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巴列维这边的伊朗长期和以色列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和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错，是吧？那么这巴列维屁股这么歪，自然就被许多阿拉伯领导人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叛徒。既然双方道不同，那么巴列维国王自然是烦透了卡扎菲的，是吧？国王觉得自己这么勤勤恳恳地为伊朗服务，把伊朗做大做强，应该说功绩是有目共睹。可到头来，在伊斯兰世界的眼中，自己不仅赶不上一个装逼犯，甚至还成了大家眼里的叛徒。更何况我伊朗把巴基斯坦当兄弟，而你也明知道卡扎菲有多恨巴列维，你却把这孙子请来，这不就是故意给国王上眼药吗？于是为了表示抗议，巴列维拒绝出席峰会，甚至还说巴基斯坦主动邀请卡扎菲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那么巴基斯坦政府肯定是不想得罪又大又有钱的伊朗，对吧？只能转过头来派出外交使团安抚巴列维的怒气，以避免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应该说此时的两国其实已经开始貌合神离了啊。只不过由于美国在两国境内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亲美的外交政策下，巴伊两国还是能维持最基本的和谐的。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众所周知，是吧？轰轰烈烈的伊斯兰革命爆发啊，这在当时的穆斯林世界可以说是重磅炸弹。因为伊朗的这次革命是霍梅尼这帮穆斯林教士领导的，一群神职人员控制了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工业大国，这让其他国家无法接受。由于巴伊两国有大面积的领土接壤，所以巴基斯坦政府还是忍着恶心，尽可能的和这些神棍们打交道，希望不管是谁上台，巴伊两国都能维持世代友好的关系。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霍梅尼这些神棍们将美国视为邪恶的大撒旦，那么巴基斯坦作为长期亲美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了撒旦身边的牛头马面。因此伊朗对于巴基斯坦的示好表现得非常冷淡。更要命的是，伊朗神棍上台后频频以穆斯林保护者自居啊，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群体展开革命运动。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人数多达几百万，而且国父真纳就是什叶派啊。因此有了伊朗人的号召，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也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政治改革，这就导致部分地区爆发了流血冲突。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巴基斯坦政府选择镇压什叶派的反抗，并且和同是逊尼派的沙特搞好关系。而逊尼派老大哥沙特为了对冲伊朗输出革命，就给巴基斯坦的逊尼派提供资金，成立反什叶派组织。至于伊朗人对此是什么想法，那就不在优先考量的范围之内了，是吧？结果从1980年代起，巴基斯坦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派暴力事件急剧上升，数千人在宗派冲突中丧生。到了90年代的时候，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想法已经逐渐消停了，然而阿富汗问题却又成为了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当初苏联入侵阿富汗，来自各个国家的穆斯林前来支援自己的教友，阿富汗的逊尼派塔吉克人、什叶派哈扎拉人等民族也得到了伊朗人的支持。面对共同的敌人，两国也有心照不宣的合作啊。巴基斯坦提供了反苏游击队的主要后勤基地，而伊朗为了恶心苏联，也给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一些支持。在各方势力的打击下，苏联在1989年撤离阿富汗， 随后各派游击队开始争权夺利，这就让阿富汗再次陷入了内战。最后一个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塔利班以巴基斯坦为依托啊，控制了整个阿富汗。塔利班反对一切异教徒和什叶派信徒，经常搞宗教屠杀。1998年的时候，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的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啊，杀入伊朗领事馆，并且在当地大开杀戒，上千名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被害。闻听此事，哈梅内伊当即下令派军威慑阿富汗，将7万伊朗军队部署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举行实弹军事演习。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巴基斯坦这个时候着急了啊，因为塔利班是在他境内多年养元教旨主义的蛊，这才孵化出了这个大麻烦，是吧？好在最终在其他国家的共同调停之下，才没有让两国爆发战争。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关系又一次走向缓和啊，因为他们又看到了共同利益，是吧？塔利班在阿富汗站稳脚跟之后，大有反噬到巴基斯坦的趋势，两国都有消灭塔利班的需求。另一方面呢，这个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连年闹独立啊，伊朗境内也有很多俾路支群体，两国都需要尽最大可能压制他们的独立进程。于是巴基斯坦率先在2001年处决了一名塔利班囚犯，他是1998年制造马扎里沙里夫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此番示好就引得两国展开进一步合作啊，对于消灭俾路支恐怖分子的问题，二者频频交换情报。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最基本的合作，甭管是这期间阿拉伯与西方世界什叶派与逊尼派出现了什么问题，都不影响两国的外交，即便是有一些矛盾冲突，也能在第一时间解决，不给矛盾发酵的机会。比如2024年年初，是吧？伊朗导弹攻击了巴基斯坦境内俾路支恐怖分子的据点啊，无论动机如何，此番越境打击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侵犯。于是巴基斯坦抗议伊朗人的偷袭，并威胁驱逐伊朗大使，同时还以颜色啊，派战斗机和无人机轰炸了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据点，就当全世界都以为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引发更大冲突时，双方突然又宣布握手言和，继续合作。毕竟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目标都是驱逐恐怖分子，是吧？要是因为一点小摩擦就打出手，那岂不是让恐怖分子坐收渔翁之利吗？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恐怖分子的存在，才让巴伊两国还能维持现状，并且通过巴基斯坦亲美的态度，伊朗才获得和美国谈判的平台。从巴基斯坦独立至今，巴伊两国的关系存在过诸多矛盾，但是总体上仍然能维持一种稳定的合作。在所谓的什叶派逊尼派信仰面前，最现实的安全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对吧？甚至可以说巴伊两国的这种特殊交情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敌人以及无法移动的国境线之上的。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伊朗是其应对印度威胁时的战略纵深啊，而对于伊朗来说，巴基斯坦是他们在西方围堵下呼吸的小窗口。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走到今天，就成了巴基斯坦把美伊两国拉到谈判桌上的前提条件。像伊朗这样的国家，过去总喜欢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是吧？美国是大撒旦，跟美国友好的国家是走狗等等。为了让国民臣服于教士集团，大力灌输这种对抗思想，结果就是不仅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制裁，而且真的跟美国打起来了，连一个能说上话的国家都没有，只能依赖巴基斯坦的调停。其实在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眼里，意识形态并不是摆在第一位的，只要能够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成为贸易合作伙伴，那么就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和安全保护。所以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今天的石油土豪们都能成为西方世界的坚定盟友。而伊朗这种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的人，不光是朋友没交到，自己的好处也没捞着，对吧？在钻地炸弹面前，古兰经没有半点战斗力。不知道当哈梅内伊被炸飞前的最后一秒， 他是否会意识到自己的短视和愚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